老北风张海天舌战向青山，把他给说活了。那个时候也太容易变了，不是容易变，那个社会动荡，人人自危。向青山一琢磨，日本人究竟能站得住站不住，很难说。外间传说国联代表团不久就要到了，如果指责日本说的不对，你看这日本不怕中国，大概怕国联，怕美国、英国和法国。一旦日本人哗啦一撤了，我是汉奸呢，我怎么办？日本人有地方去，我上哪儿去？他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。另外他就琢磨，在哪儿不是吃口饭呢？我何必当汉奸呢？哎，民族英雄我不敢想。哎，我呀就是领着我的弟兄吃饱饭，将来混个一官半职的也不错。那张学良、蒋介石那毕竟是正牌，那毕竟是正牌，我要跟着他们走不会有亏吃。所以他是心里的盘算来盘算去，下定了决心。好，哎，但是有一样他不放心呢。大哥你跟我说行了，官方黄将军什么态度我心没底，现在就叫有底。咱哥俩达成协议了啊，我让黄显生将军派特别代表来见你，你得跟我谈，你跟官方直接接触。书说简短，第二天海豹回去送信，到了锦州。那么黄显生能来吗？派出代表，就是全权代表熊飞大队长，来到马家大院来见向青山。向青山一看这是官方代表，那没说的了，几句话达成了协议了。熊飞当即表态，欢迎您反正，过去的事情既往不咎，希望您立大功啊，作为千古的功臣，这一鼓励他，向青山是下了最后的决心。但是老北风一琢磨，前辈田小凤把我荐举出来了，拿我当个人五人六的，这个事儿无论如何我得办成啊。如果中间出了事情，我对不起朋友，也对不起黄显生将军。像向青山这种人呢，这会儿他头脑一热答应了，回去脑袋一凉快背不住就变卦。为了预防这手，老北风提议熊飞、向青山，我咱哥仨在院里冲北磕头，对天盟誓。那阵那人呢，对发誓对磕头那相当重视啊，那就不会有变化了。他这一提，三个人都同意了，在院里设摆香案，对天盟誓，刻破中指，发了誓愿。特别是向青山对老天发了誓了，我如果说话不算数，我半途而废，我对不起朋友，让我及我老少一家子不得好死，车压马踩，水淹电劈，不得好报。喝了血酒，那就证明上了双保险，不会改变了。结果熊飞老大，老二老北风，老三向青山，哥仨蒙完事了。哎呦，老码头马福田也乐了，设宴款待。外边封锁消息，那得封锁。你看向青山带那四个贴身保镖，那不是外人，也没必要瞒着他们。就这么的，向青山就问，那么二位哥哥下一步得怎么办呢？这事儿可麻烦事儿。哎呀，熊飞也合计合计，熊飞说，这样我出个主意啊，现在呢是不是这样，老三你回盘山，你见着林印清，怎么说我不用交给你词儿，你就说呀，你回家给老太太看病，无意之中遇上多年的老朋友，生死的弟兄老北方， 张海天。经过你的规劝，张海天愿意把手下2000多弟兄拉到盘山，帮助日本人，帮助林印清，想也做个一官半职的。你要这么说，他肯定坚信不疑。他这是正在用人，也想扩充自己的实力。如果他要同意了，马上二弟你就把人马拉到盘山，你2000来人，再加上老三手下这2000来人，就4000来人呢，形成一个拳头，这实力可也够雄厚的了。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叭一打，不就成了吗？我也别闲着，我马上回锦州，请示黄将军，调动3个警察大队，运动到盘山，给你们当外围。一旦打响，我3个警察大队帮着你们的忙，加在一块儿，咱6000-7000人，咱怕什么呢？哎，大哥，这主意真不错呀！向青山一琢磨，行，行啊，事不宜迟，我现在我就走啊！我回去，我想办法把林印清和日本鬼子给骗住，好不好？我二哥，您呢就在我家听信。我老岳父陪着您，那么大哥您呢，您就回锦州，回去之后请示黄将军，咱这块是联络点，不见不散，我来不了，派代表把信捎回来。行了，一言为定。向青山领着保镖回到盘山，就像做了一场噩梦相似，一回来正好开军事会议。这林印清这个大屎包一看第一师的师长回来了，不亲假亲，不进假进，师长回来了，总司令我回来了，怎么样？听说老太太身体不好，到底有危险没有？咱认识日本人，不行的话接到盘山住院治一治，再不行送到沈阳。谢谢总司令关心，没什么大病，感冒也就是发点烧，老小孩小小孩歇力的要命，结果我回去陪着一谈话好了，烧也退了。谢谢总司令您的关照。没说的，咱哥们谁跟谁，你没来军事会议都没开，来来参加会议吧。参加军事会议，向青山坐在这一看，日本人樊太郎、石川少佐主持会议，当会上宣布说日本有2个武装集团呢，这2个一共是2个日本联队，是关东军的王牌军，也就在最近几天就开到盘山。如果这2个日本联队开到了，咱们就可以展开强大攻势，是强夺锦州。有可能关东军还出动100架飞机给咱们助阵。热烈鼓掌。向青山一听心就翻个，哎呀，向青山一琢磨，日本连队要开到了可就麻烦了，最好趁他们没来之前就先下家伙。散会之后，向青山找着林印清，总司令，我有点事儿跟您商量，说什么事儿说吧。哎呀，这次给老太太看病去，无意之中遇上一个老熟人，这人大概您也有耳闻，绰号老北方，叫张海天。
知道，辽西巨匪。对，
我不怕您笑话，过去我们是生死的弟兄，哎，这次遇上了，多巧。我就跟他谈了10局，谈到总司令，他是羡慕的不得了，尤其谈到日本皇军、关东军，他更是羡慕的不得了。后来我就劝说他，把他手下那2000-3000人全拉出来，编到您的指下。您是总司令，正需要人马和枪杆子。您说这真要编来了，您腰杆子是不是更硬了？实力是不是更雄厚了？但我不能做主，我说这么办，我回去请示请示总司令，你听我个信儿。
总司令，你以为如何？
好，好极了！哈哈哈哈，我的好师长，你真行你呀、啊！那老北风能干的那玩意儿，他那2000多人就得盯20000多人呢，战斗力肯定非常雄厚。他能来能，现在就等着我的信儿呢。因为他们都是胡子，我怕您有反感，就怕您不愿意。愿意，哎呀，绿林英雄，以一兵十啊，打起仗来不要命。当然我求之不得，这事儿就这么定。我再请示请示皇军，皇军如果没有说的，这事儿就定下了，好吧？梁燕青请示了樊太郎和池川大佐、少佐这些日本官，日本官们一听，好事儿，现在正需要人手，好了，当即照准，可以叫他拉来，优厚的待遇。这事儿一定下，马上向青山就派人到马家大院送了信儿，写了封信。哎呦，老北风接着信之后闻风而动，请示了黄先生和熊飞，拉着2000多人从塔山开赴潘山，驻扎到西关外3家子。等驻扎下之后，向青山亲自陪着来见日本顾问团，来见林燕青。林燕青往那一坐，装大腕算。老北方进来之后见着他，规规矩矩行了礼。总司令，久慕大名啊，今天我兄弟见起我来，我是一步登天，哎，请总司令提携。
没说的，没说的，哈哈
哈哈，我久慕大名啊，辽西的好汉呐、啊，既然咱们是一家人了，我求之不得，见见皇军吧。可日本人也表扬了几句，呀，你是中国的大大的英雄，欢迎你的来，你的来的太好了。林应清说光来了没番号不行啊，请示过日本人之后决定委任老北风张海天是第9师的师长，中将师长一份，人马驻扎到3家营子，就是那3家子，你就住到潘山的西关外。另外呢，林印清和日本人为了表示友好，设盛宴款待老北风。老北风在人前也有意的献媚取宠，逗得日本人也挺高兴，林印清也非常高兴。这事儿就过去了。向青山一看没人了，跟老北风这才说：“二哥，日本有2个连队最近就要开到啊，听说武装过样啊，还有飞机要参战，他们要来了对咱们可太不方便，趁着他们没来之前咱们及早得下手。好吧，那你说什么时候下手？哎，咱就确定明天就下手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这不是吗？林应清请你吃了饭，又委任你做第9师的师长，日本人也请你吃了饭了。按照规矩，人家请了咱了，咱得请人家，这叫礼尚往来。我的意见，你就在3家营子盛排宴宴，请这些日本人和林应清赴宴，他们不去便罢，去了全都把他们卡上了，你就下家伙，我趁势抢潘山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如果咱大哥再开了3个警察大队，那咱就更没有问题了。别看那人马多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他到时候就乱套了。另外他手下那些人都是乌合之众，不堪一击呀、啊，把他们给打死了，当头的完了，底下是不战自乱。好主意，我回去就准备。双方开会， 头一个老北风回去，到了三家营子，召集手下人开会，立刻通知了黄将军。不通知黄先生怎么能行呢？马上派兵来增援，把日期时间全都定好了。另外开会他啪啪啪做了部署，明天晚上请日本顾问团，请总司令到这吃饭，吃饭是假的，把他们干掉是真的，你明白吗？明白明白。做好充分准备，守口如瓶，谁也不准走漏消息。明白，我懂我懂。啪啪啪，安排了。这安排向青山回的师部心情沉重也紧张啊。到他这一亩三分地儿的，晚上九点召集团长营长以上的前来参加开会，一百来号都来了，没说的都是他的铁哥们儿。门关上加双岗，不能走漏消息。向青山乐了，各位，向大家通报一个消息，我现在归依南京政府了，我属于副司令张学良的人了，锦州的黄先生黄将军是我的顶头上司，我要扒掉汉奸的皮，要调转枪头打鬼子，你明白吗？哎呦，大伙一听这个变化也太快了，有点吃惊。怎么，你们不愿意跟我干吗？想出卖我吗？哎，还想当汉奸吗？不不不，大哥大哥，我们是您的人呢，您领头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，但是你们也得明白这个大方向，懂吗？日本鬼子长久不了，当初一日我们为了吃口饱饭跟着他干，现在我明白过来了，跟谁干都一样，我们何必保他呢？我们中国人干嘛打中国人，翻过头打鬼子。林彦清是个罪魁祸首，必须把他铲除。明天半夜十二点，三声枪响是信号，我们一起行动，那面消灭鬼子顾问团和林彦清，咱们乘势抢潘山，你们懂吗？有钢得使到刃上，大家同心协力，我们把这个戏得演好，明白明白。集体发誓不能走漏消息，紧锣密鼓做好准备了。到了第二天，哎呀，这时候向青山也好，老北风也好，心乱如麻呀，这一天怎么这么难熬啊？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只要没有变化，就能够大功告成。